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掌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界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今天是几号哈，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520啊，这个520呢谐音就是我爱你哦，所以很多人呢借这个520哦，要向这个自己心仪的对象哦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哦。我觉得其实后来呢这个520好像也变成一个这个商家促销的一个主题啊。过去呢520的时候呢百货公司还会有520的折扣优惠的活动啊。那各个餐厅呢也会推出520的这个套餐啊，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便利商店啊，柳超商，或者是这个素食店呢还会推出这个520的折价优惠啊。比如说有些咖啡店好像今天就有这个什么买一送一号，或者是这个几折的优惠哈，反正呢，就借这个机会呢，赚一笔520的我爱你的财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爱你三个字也不一定是只限于这个情人之间，我觉得这个爱应该是博爱哈，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哈啊，当然这个。爱人之间哦，感情的爱也是其中之一啊，不管是同性或异性哈。总之呢，我觉得今天呢，好吧，这个既然是520哈，借这个520的机会跟你爱的人啊，说一声我爱你啊，应该也是蛮温馨的啦。那当然，今天是520，也是总统就职周年的日子啦哈。所以过去呢，讲到520啊，大家就会期待有520行情。那今天到底有没有520行情呢？好，待会呢我们再帮大家看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好了哈，520的天气到底如何呢？今天如果你刚好要跟心爱的人安排出去走走的话，应该是蛮好的天气哦，只不过天气有点热就是了哈。这个那么热的天气要这个刚好这个发挥你的热情吧。今天的整个的气温呢，西半部的高温会到31到34度啊，南部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不过午后呢要注意一下啊，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特别留意一下。所以你要外出的话呢，还是把雨具带着哈，但是防晒呢跟这个水分要多补充就是了哈。总之今天呢520呢是好日子，我说过了哈，昨天在预告就讲到了，明天开始呢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哈，下雨的几率又会变高了，所以赶快把握今天的好天气吧。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梅雨季节里面就是了。好，当然啦，除了天气热之外，投资人更希望的是股市行情能够更热哈，再热一点啊！因为呢，从上礼拜五开始呢，似乎全球股市啊就有一波回档潮啊。那昨天美国股市呢，又出现了 涨少跌多的走势啊，我们看看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65%， 跌了 322.24 点，收在 49,363.8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7%， 下跌 49.44 点，来到7,353.61 点哦。那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跌了 220.02 点，跌了 0.84%， 收在 25,870.7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其实昨天我睡觉之前看哦，还是跌超过百分之，我想说完了齁，又是下跌。诶，你想到起床之后看呢，收盘指数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由黑翻红齁，小涨了 2.9 点啊，涨幅是 0.03%， 来到 11,305 点哦。主要呢大家还是看这个科技类股哦，因为科技类股回档齁，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表现。那再加上呢大家也等着看辉达即将要公布的财报齁，这个观望的气氛也比较浓厚一点点，所以呢有些之前在 AI 类股有获利的呢就先了结了齁。那另外呢其实昨天呢股市虽然也是焦点，但很多人这个投资者呢看的金融市场的目光呢投向了债券市场，因为最近的债券市场呢卖压非常的沉重齁。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呢殖利率再度突破了 4.6%， 甚至30年公债呢殖利率呢盘中呢触及了 5.2%、哦、来到19年的新高齁。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接下来呢可能会有通膨的疑虑，以及呢会有升息的这个情况。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对于债市来讲当然是首当其冲齁、哦。我说过齁，其实要投资债市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呢升息对债券市场就是利空啊，降息呢就是利多齁。所以呢这个趋势掌握住，你在债券市场的投资呢基本上呢应该可以把握住这个这个进出的原则才是啦齁。好，那昨天这样的一个表现之下，刚有讲了齁，科技类股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是由黑翻红，不过一些主要的股票呢还是呈现下跌齁，比如说 AMD 啊这个博通啊辉达啦齁，应用材料高通呢都是下跌的齁，那高通甚至跌幅超过 3%， 不过这个记忆体大厂美光呢只是上涨了 2.5%、哦、只不过之前美光其实也跌得蛮凶的齁，昨天只是稍微的反弹一下，诶，但这个反弹会不会就是跌升之后的开始，又慢慢的恢复了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注意齁，因为毕竟呢台湾的相关的股票联动性也蛮高的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的话呢，台积电的 ADR 跌了 0.84%，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只是上涨了 2.69%、啊、那昨天在产业消息部分呢这个有报道是说 Google 呢将会在年度的 IO 大会上面展示一系列全新 AI 创新的技术跟模型齁，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 Gemini 齁，以及呢它也会这个来展现 AI 代理齁，Gemini Spark 齁、哦、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带来什么亮点呢？大家也都蛮期待的咯。好，那昨天辉达呢基本上呢股价是走跌的齁，我刚刚说了齁，大家是在等它的就是财报公布齁。那美光昨天会上涨反弹呢，主要是有券商齁公布看美光的这个股价齁，把它的目标价往上修齁，而且呢预计呢明年 DRAM 的这个价格齁会暴涨 200%、哦、那也有这个券商就是维持买入的这个平等齁，所以昨天呢就让美光的股价呢开始出现反弹的走势咯。好，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呢。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刚刚有讲到齁，因为最近债券市场的卖压非常的沉重齁，推升了这个殖利率走高齁，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也增加了，于是呢兑换 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 0.1%， 来到 99.33 哦。那至于这个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元兑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606 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这是1美元来到159.10 美元，哇，又要快接近这个160的关卡了哈。我想这个日本的央行呢开始呢又要这个神经绷紧了哈。其实只是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攀高哈，包括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呢也一直是这个往上哦。这个所以呢像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哈，是来到了这个2025年1月来的最高的记录，对不对？那这个30年的公债刚也说了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至于日本3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呢也才刚创下历史新高的这个记录，所以看起来全球的债券市场最近的压呢都非常的沉重齁，殖利率一直上在飙了齁。所以手上有债券相关投资标的，不管是你买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可能感觉呢这个压力蛮重的齁。但姐夫要说齁，前两年其实在台湾的债券的 ETF 市场这个买气还蛮高的，那可能很多人手上都还有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话呢，你倒是不用太急于去认赔杀出了齁。那如果是有领配息的话呢，你就慢慢先把配息领着就是了齁。我讲这个当然是长期投资，但如果你做的是短期投资的话，可能要先做停损的动作齁。所以长短期的操作策略是不一样的齁，端看你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买进这个债券相关标的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齁。那美元昨天是这个小涨了齁。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咯。这个黄的现货呢下跌了 1.4%， 来到每盎司 4503.98 美元齁。那至于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511.20 美元齁。因为这个大家对升息的预期越来越高嘛，那预期说美元就会走强齁。那因为黄金是不会洗的，所以当升息的时候美元走强的时候呢，金价呢当然就比较不利了齁。姐夫记得说过年初的时候是说还蛮看好今年的黄金的表现齁。不过我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吧齁，还是三月份的时候，姐夫就说齁，姐夫呢这样的已经调整了这样的看法齁，对今年的金价的走势会比较保守看待齁，因为呢可能在高档齁都会有一些卖压出现了齁。至于会不会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关卡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会，但现在看起来几率是慢慢的变少了啦齁，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又发生了什么战事啊这种没办法预测的消息啦齁。要不然的话呢，今年金价要回到每盎司5000美元，姐夫会觉得要有一点拼就是了齁。当然这是姐夫自己的看法，大家可以去多参考一些专业机构啦，或一些大师的看法啦，再去做投资上面的这个决策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过去这两年呢手上也买了很多的黄金，不管是什么金币啦，黄金的金条，或者是这个黄金这个存折的定期定额啦齁。那很多人最近也在考虑说我要不要先获利了结呢，你如果问姐夫啊，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赚得还蛮满意的话呢，倒是可以啦齁。好，这个看自己的决定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ふとした瞬間に視線が映る して泥にかなるさとおどけてみせるの今宵は私と一緒に踊りましょう今もそんなあなたが好きよ触れないで負けないでほら外にゴールが近づいてるどんなに離れてても心はそばにいるわ感じてね見つめる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于5月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现在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哇，在经过了2天的跌势之后呢，今天台股哈，开盘之后呢，终于哈，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139点，来到40315点。不过刚刚一度呢也是跌到了平盘以下哈，差一点点就跌破了40000点啊，最低目前 是40037.49点，阿弥陀佛，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有跌破40000点的话呢，哎，这个可能有一点点烦恼。待会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相关的新闻哈。我们先把焦点回到国际金融市场，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油价的表现哦。昨天油价呢，是出现的回档啊。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73%，跌了0.82美元，来到每桶111.28美元。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82%，跌了0.89美元，来到每桶107.77美元。那比较活跃的期货的合约呢，是七月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23美元，来到104.15美元哈。基本上油价呢虽然是下跌，但还是维持在高档的震荡，这当然还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息息相关哈。那还有呢，当然供需的部分的话呢，也是啊，最近呢原油的库存呢一直在减少哈，不是说这个生产变少，而是像你产了油没办法输出哦，就一直积在那边，你也不能生产太多哦，所以呢这供应呢就有中断这种疑虑了啊。那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的数据呢，显示说美国上个礼拜哈，这个库存呢也下降了大概3.74亿桶，是2024年7月最低的水准哈。所以战争的因素再加上供需的问题呢，就让油价呢在高档盘旋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大家担心通膨再起，要升息啊。那现在呢，有一些机构陆陆续续都在调升对油价的看法，比如说像花旗集团呢，在最新的报告里面呢，就预期说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期内就可能会升到每桶120美元，其实也快了嘛哈。以昨天收盘来讲的话，差大概不到10美元了哈。所以这个预测它也是说短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很快就达到了哈。那这个甚至呢，他也说了哈，如果呢，这个接下来呢，地缘政治的风险依然存在的话呢，还有可能会飙到150美元哦。好，这个是花旗集团的看法啊，一个集团的看法，不代表市场就一定都是这样想啊，但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哈。那至于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说这个是有天知道哈。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每天去关注它的进度了哈。好，那美国总统本来说昨天要打伊朗啊，后来他说因为中东国家的这个领导们呢求他不要打，所以他就没有打了啦哈。不过呢，他昨天呢又发狠话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发动战争，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记重击啊！哇，这就是呢，说呢，我还是会来打你们啊。那就有记者问说，那到底要等多久呢？他说2-3天吧，也许就是周五、周六或周日或下周周初。哇，所以呢，现在市场就看又要看他哈。你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要来打伊朗，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会不会呢，川普呢，这个所谓的 taco 性格又发威了哈。就是先讲狠话，后态度又放软了哈。因为其实现在伊朗哈，还是拒绝接受川普要求的停火的协议啊，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放弃这个核计划这个条件哈。伊朗这边呢基本上还是蛮坚持的啦哈，所以双方到底会怎么谈呢，也不知道，我们真的只有看新闻就是了哈。在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哈，看来对他的声望是有造成影响，是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他的支持率呢也一直在下降哦。那 在今年年底呢，美国有其中选举啊，其实有了选举啊，这个就有选票的压力了。你的民调那么低呢，哎，你会拖垮这个同党的这些候选人啦齁。所以呢，在有些事情上面啊，就算是同党的这些这个议员嘛，可能也必须要跟川普有不一样的看法齁。所以在美国参议院礼拜二的时候呢，50票对47票通过了一项表决齁，是呢要限制总统对伊朗军事行动权限的战争权力的决议案齁。那这个结果呢被视为是对川普政府伊朗政策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的打击啦齁。那为什么是50对47票通过呢？主要就是有共和党内部啊有倒戈的迹象啦齁。我刚刚说嘛，因为你要选举了齁，那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面还是跟民意背道而驰，你要背负的就是有可能会落选齁。我想没有一个想要选举的人呢会想要背负这样的一个压力啦齁。基本上呢还是蛮现实的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啊，让美国呢更急于赶快啊跟伊朗啊做一个解决了哈。但是呢这川普呢又常常出来放狠话哈。这样对谈判到底有没有帮助呢，我也不敢讲。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哈。好，那其实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外呢，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呢昨天也算是附和川普的讲法吧哈。他就伊朗的局势呢也发表了谈话，表示说呢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明确的条件齁，就是德黑兰必须要永久放弃发展核武齁，否则美方不排除重启军事行动。所以呢一搭一唱齁，总统跟副总统都说不排除要重启这个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市场又有点紧张了齁。那范斯是说呢美国对伊朗的立场非常简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哪两条呢？就是呢要么就是这个跟我们达成和解哈，要么我就打你嘛，废话哈，这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废话哈，不是打就是和解嘛，那就看看两边怎么谈了哈。好，这个我们也很关心了哈，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你不要让油价一直涨哈，要不然这大家都非常受不了哈。不只是这个物价可能会高涨，最重要的是投资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的这个财富可能会因为这样缩水啊，大家都不希望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战事最新的消息啊。那在上个礼拜哈，美国总统川普才去中国访问啊，他前脚刚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昨天呢，后脚就跟上了。他昨天是晚上呢，到达了北京哈，跟这个大陆呢要展开第25次的访问哈，那他在出访的前夕呢，他预录的影片向大陆的民众发表了谈话，强调说俄中的关系啊，体现在互相理解跟信任之上了哈。坦白说了哈，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比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不过连续两个礼拜美俄的领导人都往中国去访问哈，所以就国际政治的情势来看，你就知道中国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样了哈。这姐夫不是太懂政治哈，我也不敢乱评论，但你从这个迹象你用常理判断就知道哈，双方都在拉拢中国，想要跟中国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了哈。那普丁呢赴中国大陆访问呢，在今天呢两边的领导人哈就会来举行会谈哈。而且呢也有媒体报道说呢，这次呢双方还会签署将近40项的双边合作文件。这样听起来似乎中国大陆跟